群雄列强，铁血竞争，大秦帝国一匡天下，造就千古一帝。他建立了一个强大统一的帝国，他开创了一个全新的风云时代。然而这个大帝国却犹如流星一般，短短十五年就轰鸣而逝。巨大的历史落差，戏剧性的帝国命运，这背后究竟有何玄机？读史有学问之大秦帝国，再现秦国几代君王一统天下的悲壮历程。三甲分晋，群雄争霸中原，战国七雄中弱小的秦国究竟如何发展？外有强邻欺压，内有贵族专横，一位力挽狂澜的天才领袖，一位千古留名的政治家，与赳赳老秦共赴国难。读史有学问之大秦帝国第一部，黑色裂变。
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大家好，我是罗宾。从秦立诸侯国到秦二世灭亡，兴亡沉浮的五百多年，是一段自由奔放、充满了活力的黄金年代，完成了一场最伟大的革命，最终建立起了一个强大统一的帝国。十五年的统一政权虽然短暂，但是大秦帝国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文明体系，却奠定了中华文明的根基。从今天开始，读史有学问将为大家播讲一部历史大作《大秦帝国》。公元前362年的秋天，黄河西岸的少梁山地打了一场罕见的恶仗。战争已经结束了，身穿红色衣甲的步兵骑兵已经退到了主战场之外的南部山头。透过秋天的暮色，大道旗上的魏字依稀可见，而在主战场北面的山头上，黑蒙蒙的一片，黑色旗甲的兵团整齐地排列在秦字大道旗下，严阵以待，愤怒地望着南面山头的魏军，随时准备再次的冲杀。南面山头的魏军也重新聚集成步骑两阵，同样愤怒地望着北面山头的秦军，同样准备随时冲杀。血红的晚霞在渐渐消退，双方就这样死死对峙着，既没有任何一方撤退，也没有任何一方冲杀。谷地主战场上的累累尸体和丢弃的战车辎重，也没有任何一方争夺，就像两只猛虎的凝视对峙，谁也不能先行脱离战场。这是一次奇特的战争，没有胜负，两败俱伤。黑色军团由秦献公赢师袭亲自的统帅，半天的激战中就斩首了五万魏军，他的嫡子赢渠梁率领着300名死士，成功的突破了敌阵中心，一举俘获了魏军统帅公叔痤。按照战国初期的用兵规则和评价标准，这算是一场特大胜利了。出人意料的是，魏军在统帅被俘后不但没有溃散，反而拼命的回卷，企图抢回统帅。秦献公眼见着长子赢渠梁的300死士陷入魏军红色的汪洋大海，情急之下，他长剑挥动，亲自率领着5000精锐骑兵冲入敌阵，接应儿子。两军会合，士气大盛，赢渠梁一马当先，率死士冲出了重围。秦献公断后阻击，眼见就要脱离魏军， 却被一支冷箭射中了背心。秦献公顿时痛彻心肺，一声低吼几乎跌落马下。此时的赢渠梁已经将公叔痤交给了后军大将，率领死士又反身杀回。秦军在赢渠梁的率领之下大举冲杀，将魏军杀退到了三里之外。回来再看秦献公，只见他背心的箭头竟有五寸之深，周围已经渗出了一圈黑晕。随军太医急的是不知如何下手。秦献公面色蜡黄，伏在军榻上低声地说：“渠梁，撤军岳阳。”说完他就昏了过去。此时赢渠梁满眼泪光地问：“是毒箭吗？”但是他却没有慌乱。太医急忙地点头说：“这是魏国的狼毒箭呢，一时很难解毒。先生，你敢拔掉吗？”“今箭急射，铁簇深入五寸多呢，千万不能拔呀。”太医这时候摇头说。赢渠梁环视了帐中大将，向一员威猛的将领拱手说：“大哥，断剑吧。”这位青年将领是秦献公的庶出子，赢渠梁的长兄，叫赢虔。他手中那柄弯月形的长剑非常奇特罕见。听到赢渠梁招呼，他走到了父亲的身后，拔出了长剑站住，双手禁不住的微微颤抖起来。要知道，剑簇深入肉体，剑杆的受力处就在背心伤口，稍不留神使剑杆晃动而带动剑簇，秦献公就会有性命之忧。况且魏国的兵器打造的极为精细，长剑杆用上好的硬木制作，又反复的刷过几遍桐油大漆，锃亮光滑，寻常刀剑根本是难以着力。纵然这柄弯月长剑是神兵利器，可也没斩削过这样的剑杆。赢虔紧张的满头冒汗，内心暗暗的祷告：“天月剑呀，天月剑，救父亲一命吧。”然后他凝神定力，扬起了天月剑，轻轻一挥，只见一道光芒闪烁，剑刃还没有触及，剑杆已经被剑气悄无声息的切断。赢虔左手急伸，凌空抓住了断开的剑杆。再看秦献公，竟是丝毫没有察觉。赢虔长吁一声，跌坐在帐中，帐中大将们也同时轻轻地啊了一声。赢渠梁镇静如常，吩咐说：“立即班师，谁愿断后？”赢虔一跃而起：“断后我来吧，不杀暗箭魏狗。”赢虔提头来见：“大哥，父亲重伤，当以大局为重，不能再恋战了。敌不追，我不动，坚守一夜，千万不要意气用事啊！我在岳阳等你。”赢虔这时猛然醒悟：“好，我明白了，明日回军。”听完这话，赢渠梁立即吩咐帐中的诸位将军：“前军自岸开路，长史公孙贾领中军护卫国军，其余诸将皆随中军护卫，我自率三仙铁骑殿后，立即拔营班师。”众将一声答应，大步出帐。少梁北面的山地顿时紧张忙碌了起来。
三甲分晋，群雄争霸中原，战国七雄中弱小的秦国究竟如何发展？外有强邻气量，内有贵族专横，一位力挽狂澜的天才领袖，一位千古留名的政治家，与赳赳老秦共赴国难。读史有学问之大秦帝国第一部《黑色裂变》正在播出。
乌云遮月， 秋风萧瑟，秦军阵地依然是军灯高挑，雕斗声声，面对山头的魏军也是篝火军灯，一片严密戒备，等着在明日的激战中夺回主帅。魏国军法是主帅战死，将士无罪，主帅被俘，三军大将并护卫亲兵是一律死罪。如今丞相兼统帅的公叔痤被秦军生擒，不夺回主帅，谁敢撤军呢？魏国将军们判断秦人好战，国军受伤后定然是恼羞成怒，来日一定会进行复仇大战，绝没有乘胜撤军的道理。今晚第一等大事就是养精蓄锐，明日大战才是真正的你死我活。那时候人们还不大擅长偷营劫寨之类的雕虫小技，还延续着春秋车战时期的堂堂之阵、正正之旗的正面决战传统。休战就是休战，很少有一方会趁着黑夜休战之机偷袭对方营寨。太阳初升，秋霜晶莹，魏军埋锅造饭饱餐一顿之后，剩余的80,000铁骑出营结阵，准备向秦军发起抢夺主帅的死战。按照规则和传统，秦军也应该是结阵而出，双方同时向中央谷地开进，一箭之地时双方扎住阵脚，主将出马对话宣战，然后便发动冲锋，决胜当场。哪知道今天的事情却变得很蹊跷，秦军营寨炊烟袅袅，战旗猎猎，却迟迟不见出营结阵。魏军副将当前的代理统帅是魏惠王的庶出弟弟魏昂，人称公子昂。这公子昂不到30岁，虽然是第一次带兵打仗，却自视极高。此刻的他身披着大红斗篷，在马上遥望秦军营寨，冷笑道：哼，再等半个时辰，让那些秦兵做一回饱死鬼吧。半个时辰过去了，秦军营地还是没有动静。公子昂举剑大喝：大魏军已经是仁至义尽，冲上山去诛灭秦军，杀！牛角号七里长鸣，公子昂一马当先，红色铁骑潮水般的涌上了北面的山顶，片刻间便踏破了秦军营寨的鹿角屏障。可是所有的魏军骑士都愣住了，怒吼和杀声骤然冻结，变成了一片可怕的沉默。秦军营地现在已经是空荡荡的，土灶埋了，帐篷拔了，唯有枯黄的秋草和虚插的旗帜在萧瑟的秋风中摇曳着。秦军唯一留下的就是营寨边缘的旌旗和一堆堆尸柴浓烟。营石席，你是个胆小鬼！公子昂愤怒的吼声在山谷回荡。魏军万万没有想到，秦军主力早已经在入夜时分从容撤退，回到了岳阳。营前的顿后骑兵也在黎明时分悄无声息地退出了战场。太阳升起时，营前的5000铁骑已经是渡过了洛水，向西南的岳阳纵马疾驰，魏军就是追赶也已经为时晚了。那边营前是心急如焚，不断的猛抽坐下的战马，只想早点赶回岳阳。按照他的个性，一定是要打一场硬仗的，抓住那个施冷箭的魏军，回去在父亲面前祭旗。然而营渠梁的一番叮嘱让他猛然的醒悟，父亲重伤，危在旦夕，营渠梁的太子地位又没有明确，谁敢保证不会在瞬间发生变故呢？ 如果没有他们兄弟联手，说不定发生在53年前的秦国内乱将会再度的重演。当时秦灵公逝世，嫡子嬴师袭只有5岁，秦灵公的叔叔嬴道子倚仗兵权，借口国君嫡子年幼，夺位自立为国君，把本该继位的嬴师袭被放逐到了陇西河谷。嬴道子就是秦简公，他在位15年就死去了。简公的儿子继承了国君之位，称为秦惠公。秦惠公做了13年的国君，又死了，他的儿子继位，这就是秦出公。出公继位第2年，左庶长嬴改发动了政变，将出公和太寇沉到渭水溺死了。迎接被放逐的嬴师袭回国都雍城做了国君。嬴师袭这时候已经是35岁了，长期远离权力中枢，在雍城的根基很薄弱，但是嬴师袭却在边陲游牧的艰苦生活中磨练出了坚韧的意志和深沉的性格，还结交了秦军中的许多将领。他继位后决定改变秦国的贫弱国势，第3年将国都东迁到岳阳，引起举国震惊。一方面，士族上层觉得嬴师袭有意摆脱他们的控制；另外一方面，老百姓都觉得离魏国大军的锋芒太近了。朝野惶惶的时刻，嬴师袭却没有丝毫的退却。他祭奠宗庙，慷慨立誓，东迁岳阳，就是要夺回秦国在30年中失去的河西之地，将魏国赶回黄河东岸，赶出函谷关。嬴师袭的复仇壮志让秦国军民大为振作，国人同仇敌忾，忠心拥戴，士族上层悻悻沉默。也是啊，士族又能有什么理由反对这种顺应民心的复仇壮举呢？
浩瀚的历史长河，细节中见识真奥妙，透视几千年的历史，多少玄机隐匿其中，读史有学问，以史为师也。
魏国从魏文侯任用李悝变法后，国力大增，又用吴起做了上将军，对诸侯作战。30年间，吴起率领魏国铁骑攻下了函谷关，大小64战，赢取了秦国黄河西岸的500多里土地，将秦国压缩到了华山以西的狭长地带。函谷关失守，少梁山地的龙门渡口同样失守，秦国的门户洞开。要不是吴起被魏国一群小人陷害而被迫逃到了楚国，秦国真的有可能被魏国吞灭。面对魏国的攻势，秦国竟然没有丝毫的还手之力。秦出公刚一继位，便商议放弃关中，退回陇西，重新做半农半牧的边陲部族。在这种情况下，秦献公嬴师袭的一番慷慨誓词振聋发聩，一扫阴霾，怎么能不获得举国的拥戴呢？都城东迁之后，嬴师袭为处理国事而辛勤的工作励精图治，亲自率领着秦国军队和魏国大军展开了长期恶战。20年中打了大大小小30多仗，竟然没有一次败仗。最大的一次胜利是前年黄河西岸的石门之战，一战就消灭了6万魏军，将魏国人赶出了函谷关，收复了秦国的东部门户。那次要不是赵国出兵救援魏军，秦军完全有可能一举收复全部失地。这次的少梁大战，秦献公的本意是收复龙门渡口，彻底将魏国人赶出河西。如果不是突然中箭受伤，少梁大战就是又一个石门大捷。 秦国将一举恢复秦穆公时的大国地位。上天啊，上天，莫非你有意亡秦吗？心念电闪，一阵凉意渗进了营前的脊梁。营前的马队是秦国久经锤炼的精锐骑兵，长途奔袭是行家里手。渡过洛水之后，营前命令一个千人队在洛水西岸埋伏，如果魏军追来，就等他们渡过一半的时候攻击，迫使魏军撤退。他自己则率领4000铁骑，马不停蹄地向岳阳奔驰。岳阳是岳水北岸的一座小城堡，距离东北方向的洛水只有200多里。两个时辰之后，东门的黑色箭楼已经遥遥可见了，再翻过一道山梁就可以进入岳阳城了。这个时候营前扎住了马队，将他的副将和4个千夫长招到了马前，慷慨陈词道：国军箭伤甚重，生死不明，岳阳城内难保不生变故，为防万一，我决定留下3000铁骑，连同洛水退回了1000铁骑，隐蔽驻扎在这道山梁之后，剩下的1000铁骑随我入城。3天之内，只要看见城内升起狼烟，就立即杀入岳阳，你们有意见吗？这时副将和4个千夫长齐声应命：但听将军号令。好，副将颈肩听着。自即刻起，你便是城外驻军总领，若岳阳有变，你可持此兵符，调集岳阳之外的任何兵马，直至新军赢渠梁平安继位。颈肩遵命。年轻英武的副将双手接过了兵符，激昂高声道：啾啾老秦，共赴国难。4个千夫长同时也异口同声的回应着。营前心里一阵感慨：各位将军以我老秦名言立誓，营前非常的感激，如果国中平安，各位就是立了一件大功啊。就此别过，后会有期。说完向身边一个千夫长一招手，身后的千夫长长剑一挥，1000铁骑暴风骤雨般的卷向岳阳。上下5000年，读史有学问，我是罗宾，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孙浩辉的作品《大秦帝国》第一卷《黑色裂变》，今天就播讲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见吧。儿子俘获对方统帅，父亲却身中毒箭。秦魏少梁之战损失各半，秦献公命在旦夕，朝中局势究竟如何？公子营前都城外布下骑兵，城内究竟是风平浪静，还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明天同一时间，罗宾继续为您播讲《大秦帝国》。